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我看大家眼神都很期待哦，出来贵宝第一，大家好，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在台北分享信息，愿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哦。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毕士大池，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大家最近身体都好吗？好，感谢主。好，很好啊，感谢主。好，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啊，是这个。 毕士大池，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病得医治的故事，对吗？好，那个，因为我近年来身体就是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哎，好，没关系，反正我的 PPT 也不是很重要。 好，就是我说我最近这几年身体陆陆续续都有很多问题，所以当我读经的时候，我只要读到跟病得医治有关的，我就会比较认真去细看。不知道大家会吗？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困难或状况，圣经里面关于这个信息就会特别的吸引你的注意哦。好，那如果你此刻心里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是你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今天的信息都非常的适合你。那如果你身体跟心理都非常的舒服，感谢主，就是那个你已经那个得救了。好，台湾是一个诈骗大国，对吗？好，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台湾报几月啊，1到3月被诈骗了，说192亿还多少？ 我看到第一个当下是哇塞，台湾人也太有钱了吧！各位有被诈骗的经验吗？我觉得或多或少，就算没有真的就是付出什么，一定也有接到就是简讯啊，然后现在还有那个就是说那个你的机场接送已经到了，没联络到你，你们知道吗？就是层出不穷，各式各样。好。 那个，如果你有被诈骗过的经验，想必是不太好的回忆。那大家就是觉得怎么样的人最容易被诈骗？心理善良的人。好，我觉得呢，以台湾或愿意帮助人的人，对，就是你越好心越容易被骗，对不对？好，那个中立牧师就有非常多被骗的经验。<笑> 你们有听他讲过吗？他小时候超常那个红包钱一拿到，到台北车站就被骗完了。<笑>因为他就是一个心理善良，然后又很乐意帮助别人的人。他常常在给别人车钱，然后别人留给他一个假电话这样子。好，我觉得像在台湾这种地方啊，其实你很难不被诈骗。但是有几个特质特别容易就是遇到诈骗，像刚刚讲的嘛。 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对生活有期待，想要得到改变的人，可能有特别的困难、特别的需要，像是有特别的疾病缠身，或者是心里面比较此刻刚好比较空虚跟寂寞，然后还有一种人，我有点不好意思讲哦，但是就是年长者，<笑>有人笑出来，因为年长者资讯比较不足，对不对？他们可能得到的资讯比较不足，或者是接到一些电话就特别容易相信，对未来没有盼望，心里有迫切的渴求，然后也获得的资讯不足，当任何人伸出一只橄榄枝，你可能不知道那橄榄枝是好是坏哦，你就特别容易不分真伪的一股脑的掉进去。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哦？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毕士大池男主角。 他就是一个生者合一的角色，他是一个生病、孤单的年长者。我今天的那个信息主题经文其实是在1到15节，只是那个周报放不下，然后完整的故事是这段经文1到15节。我们只会读这一次，所以就是请大家认真专心的一起来念一次，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完整的故事是怎么一回事。 来，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 好，谢谢大家哦。好，我们先回到第一节。他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情？那个大家知道约翰福音是特别在写耶稣神迹，有许许多多神迹记录在约翰福音，这是指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第一件神迹很有名，没有人不知道，食水变酒，对不对？第二件神迹是什么？考倒了，完蛋了，大家都要念神学院。他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医治大臣的儿子，所以这事以后就是在讲他医治大臣的儿子之后，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有个节期。好，有三个节期，那个犹太人一定会上耶路撒冷，一个是逾越节要去七天，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祝棚节更长哦，总共要去七加一天，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圣经没说到底是哪一个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就是毕士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哦。我们先来看那个最大张的圣殿在中间，有没有？阳门在那边，毕士大就紧连着阳门。有一个远远远远的，虽然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但比较远的是希罗亚池。希罗亚池大家也知道，对不对？有一个瞎眼去那里洗一洗嘛。好，那这个好，第五个廊子就是中间那个廊子，就是那里面躺了很多病人，然后阳门，大家有看到那个相对位置吗？好，这个就是毕士大池，这个有点不清楚哦。这个是现在的遗迹，它是一个两个池子，然后一高一低的状态。根据维基百科哦，维基百科还真的有介绍毕士大池哦，它是公元前八世纪，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公元一世纪是吗？是这样算吗？对，好，所以公元前八世纪，当时建了一个水坝，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水坝，是要用来积蓄雨水，去调节耶路撒冷城用水的需要。那大家知道水坝有那个闸门，对不对？那闸门开开关关的时候，那个水就会有波动，所以有谣传说这个毕士大池的这个水洞的传说是从那个水坝时代就流传过来的。但是后来毕士大池就改建成蓄水池跟公共浴池，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好，大家对毕士大池的印象就是啊，伊宾伊宾那里很赞，在耶路撒冷附近。可是其实在那个年代，它是希腊医神阿斯克比厄什么比厄勒比厄 不重要，反正呢，它是一个希腊医神的神庙，所以在耶稣时代，其实这里是希腊神庙哦，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看后面的对话，刚刚有读经嘛，应该还记得，他这个毕士大池被神医治的人，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后来不是被犹太人找麻烦吗？犹太人只会管犹太人的一些规定嘛。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却待在毕士大池，他却待在一个希腊神庙里面寻求医治。好，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前提。那毕士大池，毕士大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他是恩典怜悯之家的意思。好，假设在现代社会有一个地方叫做恩典怜悯之家，你们觉得会可能会是哪里？
教会
或是医院，有没有？好，所以这个毕士大翻成现代意思就是恩典怜悯之家。但这个池子真的非常奇妙，对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可以医病的池子，但是有条件，就是水洞的时候你要第一个下去。为什么只有第一个下去的人可以得痊愈？你要救就干脆一点，大家进去都可以得救啊。可是这个池子就只有第一个下去的。那你们觉得这池子真的有用吗？
有啊，
不然大家就不会待在那，对不对？好，一定是有人在那里得了医治，所以大家才会挤在那边人满为患嘛。好，问你们，什么样的人会不去看医生？其实那个年代，那个因为那时候文化融合啊，有希腊啊，有很多这个，所以其实他们的医术已经蛮发明了，而且很卫生条件很好。你看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罗马浴场，他们很喜欢洗澡，对不对？都很干净，所以其实那时候医术已经蛮好了。什么样的人会不去看医生，可是待在毕士大池寻求奇迹？穷人，没钱的人，他就没钱看医生嘛。 没错，有一个可能是非常贫穷，他可能本来家境就很不好，或是他因为看医生散尽了家财，有没有这个可能？另外一种人就是医不好的人，他可能已经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都医不好他的病，所以他到避世大慈去寻求一个奇迹，对吗？好，所以呢，大家欢迎来到避世大慈哦，这里就是避世大慈，这充满了许多非常穷又非常病的人，你们觉得那会是一个什么气氛？很惨，很臭，很惨。你知道生病的人因为身体里面有一些东西正在腐败或发炎，所以味道一定不会非常好闻，很穷，很惨，很病，很悲惨的画面。好，那第一个下水的人可以得到医治，对吗？什么样的人在水洞的时候可以第一个下去？我看一下现场，如果水洞啊，应该是临终症啊，年轻又很靠近，可能假设这是水池，他又很靠近，对不对？你们通通都没办法。好，几个条件，第一个眼睛很好的人，对不对？水一波动，那水没说波动多大，对不对？他就立刻往前冲进来。第二个，耳朵很好的人，水洞可能会有声音嘛，哔哔啵啵啊，什么声音？一听到，好，听力先到，他就冲到前面。第三个，身手很矫健的人，他不只要跑得快，他还不会被别人拉住，他还可以拖住别人。好，这样的人是极度生病的人吗？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避世大慈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真正需要的人在避世大慈是得不到医治的，反而是那些没那么严重的人比较有机会第一个下水。其实这就是现实社会，真正需要得到帮助，需要得救治，最需要有人伸出援手，最需要奇迹的人往往得不到，反而是那些你知道去占名额的人，好，因为他们的条件比较好。好，唉，所以啊，我们假设今天各位，假设这是避世大慈哦，各位都坐在旁边看的观众，你们觉得现场会是一个什么气氛？你们觉得这池子带来是平安吗？这个避世大慈叫恩典怜悯之家，对吗？好，我们不知道这池子多久会搅动一次，可以当想象哦，当池子水动的时候，一定是一阵骚动混乱，对不对？大家争先恐后，拉来拉去，离池子最近、身手最好的人可以第一个跳进池子里面。那些没有人帮忙，然后没有人扶，然后比较重的人，他就会重复的失望跟失落。感谢主，今天林东正跳进池子里了，那个得到了医治。他说：“我好了，感谢主，我这个手有一点点那个折到好了。”你们这些生更重的病的人是什么心情？你们为他高兴吗？恭喜你，手折到好了，会是这种心情吗？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在里面一定是一家欢乐万家愁，我们不可能为他献上祝福的，心里面都是恼恨、不甘心，觉得凭什么，觉得他根本不配得到这个医治，我已经在这里5年了，他才来2个月。好，我现在就要那个来模拟一下，让大家身临其境的进到这个避世大慈哦。那个我们在场有4个特别，你们都是特别严重的人，所以你们根本动不了。有4个比较不严重，哎，五个比较不严重的人。好，我来介绍一下，在那个我们那个右后方的选手皮皮，你是什么问题？啊，你掰咖。好，再来这个比较严重的，他瞎眼。好，然后。好，佩莹是瘸腿，你也是瞎眼。好，我们有两个瞎子哦。好，好，我的这个前面的这一根，这个前面这个讲台就是水洞的那个池子。好，边边就是水。 我等一下说水动了，他们就会往前想办法要来。好，这是一个比赛，大家严肃一点，不要在那边笑别人哦。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还有人在蒙眼睛，我们等他一下。好啦，没关系，我们相信你，你等一下就把眼睛闭起来啊，不要跌倒哦，啊，你们不要故意伸搅拌他们哦。好，准备好了哈，好，水动了。恭喜他，好，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好，感谢主哦，这个活动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只是逗大家开心而已。欢迎大家来到 B 四大池。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本身哦。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前提哦，关于这故事背景的前提，这是一个奇妙的池子，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带来平安的医治之地，对吗？大家同意吗？好，那我们就要接着来看，我们的主角出现了，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38年，各位，大部分的人都超过38岁了，然后我们知道他因犯罪而生病，所以呢，他绝对不会是年纪太小的时候就生病，对不对？因为他是因为犯罪而生病嘛。假设他20岁的时候犯了罪，导致他生病，他现在几岁？58，他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最可以结婚、生子、工作，所有的岁月都在这个疾病中度过。如果他是更年纪更大的时候才犯了罪，他现在可能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接近他人生的晚期了，他其实已经快没救了，对吗？好，没有名字的人却知道他生了38年的病。圣殿就在旁边哦，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为什么不去圣殿求医？你们知道圣殿可以求医吗？除了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当时啊有规定，就是如果你是不洁净的人，比方说你是有大麻风，或是你有漏症，是完全不能靠近圣殿，而且你要住在这个城以外，然后如果你要经过人，你都要大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就自我羞辱。为什么？因为怕传染给别人。所以他绝对不是这个问题哦，他可能就是瘸腿啊、瘫痪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如果他是因为犯罪而生病，其实当时他可以去圣殿献赎罪祭。他献了赎罪祭，他病就会得医治。他为什么不去圣殿献赎罪祭，却待在这个希腊神庙？他们当时犹太人不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个献祭的规定是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有两个可能哦，第一个是他不觉得他自己是因为犯罪而生病，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因为犯罪而生病。另外一种可能，他其实没有想得痊愈。很矛盾，对不对？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谁生病会不想得痊愈？他说待在 B 四大池一定是想得痊愈嘛。可是其实这在心理学上是有研究的，人什么情况下生病了会不想得痊愈？第一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次级获益。什么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有一个慢性病，我脚一直都很痛，导致我没有办法去工作，然后我的家人就很关心我，让我待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就是得到很多关注跟体谅，然后我也有在看医生，但其实我心里不一定想要得痊愈哦，因为我好了就代表我去上班了，我生活的压力跟责任就回到我自己身上了，这时候可能不一定真的会想要得痊愈。大家那个有在座蛮多都是爸爸妈妈哦，就是你们知道小朋友，你们对小朋友最温柔的时候，通常不是他考100分的时候，是他生病的时候。 你会啊，好，你今天就在家，我帮你打电话给老师啊，你要吃什么啊？麦当劳哦，好啦好啦，然后就让他在家里休息啊。你要看电视，他平常不行啊，今天给你看两个小时。因为小朋友会想要好吗？他心里面内心可能就会觉得生病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他不一定会想要得痊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身心的疾病跟他的创伤有关，比方说有一些人他被职场霸凌，或者是他被家暴，那他如果他一旦生了病，他就可以脱离职场或脱离家里，他在心里面可能就会利用这个生病来保护自己，这是一种人的防御机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病太久，我们不是说这个人病了38年吗？生病这个角色已经是他的自我认同了，我就是一个脆弱的人，我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康复了，其实我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我不知道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人其实就是很复杂的生物，上帝创造人的内心是很纠结的，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想要从他软弱的光景里好起来。所以在第六节的时候，耶稣问他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是什么？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哦，其实不是一个好人。我们怎么知道？他后来得痊愈之后啊，他完全没有说谢谢，他完全没有对耶稣表示任何感谢之情哦。他身为犹太人，我们知道他在希腊神庙求，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他的信仰可能你知道怪怪的。好，耶稣问他要不要得痊愈，他竟然没有直接说要，他怪东怪西。好，可见这个人呢是一个哇犯罪的人，这不用说了，是一个信仰不坚定的人，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是一个喜欢抱怨跟推卸责任的人，他不是什么真正的良善之人。可是他却在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了耶稣的拣选，然后得到了救恩。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公平吗？在毕士大池的其他人，有没有可能有别人比他良善跟比他更需要拯救？其实是很有可能，对不对？但是耶稣的恩典主动了临到这一个人身上。那他真的是一个很坏的人吗？其实也不是啦，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啦，可能跟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们两个，你跟我差不多。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蒙恩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好吗？耶稣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值得。我们可能就跟这个病了38年的人一样，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好人，但是主依然拣选医治我们，提醒我们，对不对？他后来还回来提醒这个人不要再犯罪了。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记都记不得，实在是医太多人了。好，但是耶稣很少主动医治人哦，都是这些人来摸他，来求他，来苦苦哀求他，他有时候还讲几句那个羞辱你的话，对不对？要确定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愿意得到医治。有几个少数耶稣是主动的那一方，耶稣主动医治那个被鬼附驼背18年的女人，医治枯干一只手的人，医治了那个生来瞎眼，他不是叫他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吗？还有这个人，就这样了，没了。耶稣不止医治他，而且是主动的医治他。好，那为什么那个耶稣不来说，哎，这位就你了，你今天你刚那个乐透，你要我来医治你？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其实我们的意愿很重要，对不对？跟了人38年的病，我们刚刚有讲哦，其实都已经习惯了啦。老实说，你这个病就跟你融为一体了，甚至成为一个借口。我们生病，我们很可怜，我们心情不好，我们需要别人体谅。若我们没有得痊愈的意愿，耶稣的主动医治也不会临到我们。 这是今天信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有得痊愈的意愿，所以耶稣透过这个询问呢，让这个瘫子去思想：你有真的想要得痊愈吗？这句话放在圣经里面哦，是要问在座的每一位：你有真的想要得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好，我们都知道哦。接下来那个他有一个很经典的一段话，对不对？一段借口，也不能说借口啦，他告诉耶稣他理解的现实跟现况。他说：没有人把我放下去啊，啊，总是别人比我先下去啊。他说有错吗？这就是他人生的现况。他不是不想得痊愈，只是现况让他无法得痊愈。其实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的吼。那个今天那个牧师在台上讲了一个关于饶恕的道，那个上上礼拜复活节的前一周，佩莹在陈上层讲了一个关于饶恕的道。好，我们听完之后心里想说，讲得真好，我当然愿意饶恕，但是那个人他也太离谱了吧，如果我饶恕他，我就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公义。其实我觉得饶恕的道吼是最难听进去的道，当下会觉得很感动，我愿意，然后回家睡一觉就没这回事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读到彼此相爱的道。你真的爱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吗？我没意见。其实很难哦，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那他都信主38年了，就跟那个毕士大池的摊子一样啊，啊，他这样配做基督徒吗？主啊，我真的很愿意爱他，我为他祷告，求你来改变他，让我可以爱他。好，我们会为别人祷告，赞。好，他讲的就是他认定的现实，耶稣也没怪他。但是我们从他的回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其实很需要人的帮助，对吗？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帮助拯救别人，可是从这段对话里面，我们知道他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得医治的。虽然他人都到毕士大池了，他可能没有足够深爱他的家人跟朋友，愿意一直照顾他，然后抢先让他下水。可是其实我们通常开头不是这样的。你看他38年了，他刚生病的时候他还年轻，他可能刚生病的时候他很积极想要得到治疗，对不对？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家人朋友很努力的帮他，但无论到哪里，他的病都没有得到好，都没有得医治。然后过了很多年，有一个人跟他说：“哎，你知道吗？圣殿旁边那个毕士大池可以医病，哎，你要去试试看。反正你都那么多年了。”于是他的家人朋友就带着他，他满怀盼望，每一次水动的时候都很努力的把他抬起来要往水里放，但是都有人抢先。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叫“久病无孝子”吗？好，久而久之哦，他自己也逐渐心灰意冷了。然后他的家人朋友不可能永远守在他旁边，对不对？渐渐的，他就一个人留在这里了，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其实病久了就是这样，病久了你习惯了，大家也习惯了。好，所以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一定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赚钱，然后他也没有钱去别的地方医病了，只能在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是没有盼望的水池，对吗？其实他在这里是白等啦，轮不到他的。可是他在这里等待一个奇迹，他孤单无助，他怨天尤人，他羡慕别人，他面临的已经不只是身体的疾病了，他面临的是心理长期的孤单跟失望。我邀请大家哦，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长期困扰我们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念头，就跟这个毕士大池的病了38年的人一样，这个问题使你感到软弱、无能为力。它或许是一个疾病， 或许是与很多人或某个人不如意的关系，或者是一个孤单的感觉，自卑或是自我否定，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觉得这个就是我，我们没有想过他会好。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然而，有一个转折发生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出现了。好，耶稣没有把说，我现在你知道，耶稣那时候几岁？31岁半，可能31岁。他是最身强体壮，而且他木匠的儿子，对不对？他做工的，他是最有力气的人。他没有说：“来，我把你放进了池子。”因为能够使我们得痊愈的，从来都不是什么物品、传说、奇迹，而是主耶稣的话。耶稣告诉他：“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褥子是什么？褥子就是那时候他们睡觉用来铺垫的一个垫被，就是可以在底下垫，也可以保暖一个褥子。这个摊子哦，在毕士大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一床褥子，是他睡觉休息的东西，是他的保暖，是他唯一的依靠。耶稣呼召这个摊子，按照主的命令展开行动。这个行动唯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信心。以前他被褥子包裹着，现在耶稣叫他拿起他的褥子走。褥子其实代表的是什么？褥子代表就是我们活着的倚靠。这倚靠哦，往往成为我们得痊愈的捆绑和限制。如果今天啊，我们躺在一个地方，我们今天不是在毕士大池吗？我们躺在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自怨自哀，然后主靠近我们说：“起来，拿着你一直倚靠的东西走吧。”你会立刻尝试站起来吗？其实不见得，对不对？好，现代人的褥子是什么？应该问你的褥子是什么。这个道从来都不是对大家讲的，是对我讲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的褥子是什么？有可能是我们的存折本，就是我们户头里面拥有的钱，毕竟这就是一个物质世界嘛。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能力哦。我有能力照顾好我自己，我有能力照顾好我的家人。也有可能是我的人际关系啊，我有很坚强的家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我的人际关系是我的安全网。我们的褥子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可以有钱，不可以有能力，不可以有朋友，而是我们是不是依靠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的来源。有时候当你、可能我也没钱，然后能力也一般，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真的很亲的家人朋友，我们就没褥子吗？有时候褥子是一种心态，觉得那环境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那我也没办法，无可奈何，无能为力，这就可能是别人的问题。这种迫于现况的心情，也有可能像一个舒服的习惯的褥子，跟我们的身形是融在一起的。我们已经在这里面不想起来了。神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其实你们去看圣经哦，耶稣医治人的方式千奇百怪，各式各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比方说他在希罗亚池，也在我们刚刚有看那个图，在圣殿附近，对不对？耶稣很妙，耶稣是吐唾沫在泥土里，搅一搅，敷在他的眼睛上面，叫他走去希罗亚池洗一洗耶。这也太有创意了吧，谁想得到这种医病方式。好，这边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对不对？这个希罗亚池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所以后面就有了。但我们都知道，真正能医治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什么话？阿们吗？ 真正能医治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的话，就跟那个驼背的女人一样，她立刻就痊愈了。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如果耶稣基督的医治是立刻，就是说你病了38年的东西，你立刻就会好，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如果耶稣基督今天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说话，可是你却不愿意站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开始行走，也不愿意去希罗亚池洗一洗，那脏东西不要在那边弄我。其实今天我们信主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依然是躺在那里的摊子，有什么比遇见耶稣却没有得到医治更可惜的事情？这个摊子哦，他听了耶稣基督的话，他立刻站起来，拿起褥子，对吗？他就走了，他没有什么犹豫，也没有什么怀疑，他就选择相信了，这是他生命的奇迹。他立刻就付诸行动，他在这一刻，他的生命因为他的信心而改变了。好，我们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医治那个血肉妇人所说的话，这是一个经典名言，说你的信救了你。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好，这个是 后记，这就是这故事的后记，但这个后记非常重要。他就进了圣殿哦，应该说他进了这个犹太人的区域，对不对？这个人被主医治之后，我问大家哦，大家凭刚刚那个读经的印象，这人改变了吗？你们觉得他改变了吗？我跟你说，这个故事实在太写实、太好笑。为什么想要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毕士大池这个摊子就是我们改了一部分，一部分没改。人就是这样，怎么知道改了一部分？他跑去那个圣殿区域了，对不对？因为他遇到犹太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又在殿里遇到耶稣，对不对？所以他已经脱离希腊神庙，进到圣殿的区域了。可是呢，他一被问说：“哎，你为什么没守安息日的规矩？”他又立刻推卸责任。他说：“那时我痊愈了，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了，就是他叫我做的，又不是我要做的。”好，好，其实他很妙，他就是一个一般人啦。他改了一部分，一部分没改。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小问题，我们快速讲过去就好了。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是出埃及记有写的。那拿褥子又不是做工，为什么不能拿褥子？那个耶稣时代犹太人那个自己对安息日又加了39条规矩，然后比方说不能医慢性病，然后也不可以将物品从 A 处移到 B 处啊，拿褥子就是在移物品，所以不行。好，主的诫命已经被这群非常遵守律法的人无限上纲到连搬运物品都不行了。犹太人他们不是想要知道，你不是病了38年吗？你怎么起来走了？他们是想要知道，哎，谁犯了规矩？谁说可以在安息日拿褥子的？他们其实在意的不是大能恩典，而是对错律法，对吗？好，这得救的摊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哦。他身体得医治了，他心里其实还没有，因为他立刻再一次把责任推卸出去。他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耶稣基督冒着生命的危险，再次去找他一次。耶稣第二次去找他哦，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少出现的情况，因为耶稣要医治的不只是他的身体，更是他的生命。耶稣提醒他，心灵的得救比肉体得医治，还有你跑去圣殿参加他们这个不知道是五旬节、逾越节还是什么节的仪式更重要。耶稣为什么要躲开，刻意保持低调？就是他前面不是说耶稣就躲避吗？因为那时候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还不要跟犹太人起冲突， 他并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依这个人来宣扬自己的名，说哎，我是耶稣基督，现在你们知道了吧，我是神的儿子。他是看见了这个人的需要而出手相助，这不在耶稣原本的时间表跟计划里面。但耶稣为了医治这个瘫子哦，其实付上了你们可能没想过的代价。在这个十五节后面，从这件事情开始，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耶稣，甚至想要杀他，然后也成功了。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耶稣为了医治这个不怎样的人，最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了他哎，对，就是为了我们，为了你与我。好，这个人是因犯罪而生病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生病都是因为犯罪，大家知道吧？好，以前那个我觉得最气人的就是有人生病就说你要认罪，你一定是有罪，你才会生病。好，以前有很多观念是这样，不是每个人生病都是因为犯罪，但有没有人生病是因为犯罪？确实有些疾病是因为犯罪而导致的，所以他被主看见，被主医治之后，他如果回到原本的习惯，做一样错误的事情，会更悲惨。为什么？不是有点不公平吗？就是还会更惨。人活在世上，如果犯罪，不一定会被抓到，不一定会被制裁。但我们知道死后都有审判，对不对？如果不是基督徒，没有机会认识神，他可能在神面前他不知道嘛，对不对？他可能是没有机会悔改，没有机会离恶行善。但不好意思，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你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认识神了。我们已经被神拯救的人已经得到了生命更新的机会，如果我们还是回到原本错误的心思意念思想习惯里面，当审判之日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点没理由，是吗？我们是没有借口跟理由的。耶稣基督透过毕士大使这个人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已经蒙呼召了，你已经得救恩了，你要离开会使你半跌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回去那个会使我们跌倒的事情了。好，老牧师有一个经典名言哦，就是让大家会背吗？让身体痛苦的是，让心灵痛苦的是。好，病跟罪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对吗？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一个身心合一的整体，我们如果身体急有不舒服的时候，各位会去想一下，是不是我最近有什么就是不够讨神喜悦的事，会这样想吗？其实我以前不会这样想哦，我觉得不舒服就不舒服啊，哪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是吼，我后来真的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太明显了，就是我不舒服，我知道，因为我有得罪神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身体不舒服，然后我们也知道是因为我们可能最近有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大家觉得是不是被神惩罚？神不会故意要惩罚我们。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恩典，这就是救恩的意义。神会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事情提醒我们回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心灵痛苦，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神在惩罚我们，而是神在提醒我们，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恩典的提醒，这是专属基督徒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能够敏锐的感受到这是主的恩典。讲快讲完了，三十分，很棒，我们等一下还要讨论，对不对？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息要讲完了，你 你心里有过不去的事情吗？你有觉得你自己不够健康的地方吗？可能是一个长期困扰你的软弱，就跟这个摊子一样哦，已经久到你都习惯了。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教会里面，就如同这个病了38年的摊子哦。其实我们已经到圣殿附近了，你坐在这里不等于你进了圣殿，你知道吗？你有可能坐在这里却低头看着你的池水哦，想还是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得救得改变。我们就算啦，今天有一个奇迹之池，我们靠自己也进不去的。好，如果你要靠别人的帮忙，自己的行为去得救得平安，你就带来会更多紧张不安、失望跟失败。我们希望今天听完道之后，我们都再也不要踏进必失大池了。神会来找我们，主动的跟我们说话，并不需要我们，就是我是这个教会前5%进前的，没有这个规则，也没有说我一个月要来主日3次，至少服侍1次，我才会得救得帮助。我们并不需要赢得医治或赢得救赎，我们不必比别人好，也不必比别人努力，不必值得医治，我们不需要值得医治，这个必失大池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医治吧。但是主耶稣基督依然主动的把医治领到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有相信主的话跟按主的话而行，这样就可以了。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站起来，拿起褥子，走出必失大池，这样子的过程，不是一次走出去你就不会再进去了。但是主耶稣会一次又一次的带领我们站起来，拿起我们自以为的安全感、自以为的价值，走出这个必失大池，进到圣殿去见证、敬拜、赞美他。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想这个问题哦。我个人的软弱是什么？什么使我觉得失望、失落、不自由、不喜乐？我们可能外表看似很健康哦，但是心灵可能被长期某种疾病缠身，是我们甚至不知道的。我们可能内心有长期的苦毒、骄傲、竞争的心、贪心、嫉妒、易怒、虚假、忧愁等等等等。你觉得你自己心里面的疾病是什么？不用告诉任何人，想一想，我内心有骄傲或是自卑吗？我有对人的怨恨或是不甘心吗？我是一个容易比较的人吗？我是不是脾气暴躁？我有报复心吗？这个疾病深深的困扰着我，使我心里不健康，甚至可能已经不止38年了。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两行字，就是对自己读的，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求你医治我，我要得痊愈。我们只需要说这句话就可以了。任何一个时刻，你觉得心里被捆绑，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你觉得你又陷在某一种习惯的痛苦里面，我们只要读这句话，求你医治我，我要得痊愈。只要我们有意愿，我们就可以得痊愈。无论我的性格如何，我有哪些缺点，我有哪些坏习惯，我对神的认识或深或浅，我的生命状态是好是坏，这些都不是问题。耶稣基督 拯救医治这个毕士大使的摊子，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问题，他会主动的找到我们，并且医治我们，使我们从受捆绑不自由的状态完全的得到释放，就跟这个人一样，可以拿起褥子起来行走。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透过你许许多多 你行的神迹，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不是凭行为称义，不是凭行为得救，我们只需要相信你的话，愿意按照你的话而行，你的救恩会一次又一次主动的临到我们，因为你的爱是主动的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你的救恩，你的受死是主动的为我们献上。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使这毕士大使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圣经上的记载，而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帮助和提醒，使我们知道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立刻就要拯救我们，你从来不迟延，也从来不拒绝。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求你的恩典，你的医治，每一天不断的临到我们里面。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谢谢大家。